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8年11月12号到11月1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故事，大法处处显神奇。作者清静。我喜得大法后，在修炼过程中，我一次次过关时，是师父的加持，师父的点悟，是师父的承受，让我走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下面把我在讲清真相时出现的几件神奇事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如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出。在2000年两次去北京证实大法，第一次是和同修一起去的。当我俩走到天安门，看到天安门不远处有同修白天散资料，还有用毛笔写的大张真相纸贴在天安门侧面墙上，看到北京的同修和外地的同修坚定地做着证实法的事，使我俩受到很大的启发。于是我俩着手买纸买笔写证实法的资料，我和同修写一会儿，写多了就散发一会儿。当时北京的便衣特别多，当我们有怕心时，就想师父就在我身边，心里背法相互鼓励，真的就一点怕心都没有了。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我们一直把自写的证实法的资料从天安门一路过来散到北京南站。到了晚上，在北京南站，我俩把写的证实法的资料散遍整个南站，自行车上、三轮车上、树上、路旁、候车室、饭店、小摊上，到处都是真相资料。当时悟到大法弟子走到哪里就应该把真相带到那里，让那里的人都知道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一点怕心都没有，这都是师父的呵护。看起来是自己在做着证实大法的事，其实都是师父在做。没有师父的护佑，没有大法的指导，在那个环境下，我俩是很难做到的。第二次去北京证实法，出发前在家和同修们交流，因上次去北京，看到北京的弟子和外地的弟子都在做证实法散发资料的事，我们就决定每人都带几十份资料，带上笔和纸，到时能自写自散，然后再到天安门站出来证实法。我们来到北京，在去天安门的路上被恶警察了，我们就给北京的警察讲真相、证实法，讲大法的美好，讲得法以来自己身心的变化，讲大法被蒙冤，使一些警察也明白了大法的美好。后来被当地驻京办事处的警察接到办事处，其实是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恶警把我们同修身上的现金全部搜光，我身上就有900多元，共搜走3000多元。我们给办事处的警察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讲大法教人做好人，讲中共不让学法轮功是错误的决定，使那里的警察也知道学大法的都是好人。那时一点怕心都没有，心里很坦然，这都是师父的呵护。如果没有得法，我想在那个恶警恐吓的环境下，我这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女子会吓成什么样子。之所以能证实好法，都归于师父和大法。后来被拉到永年县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在拘留所里每天早起练功，白天背法，见人就讲真相。邪恶的警察不让练功和背法，我们都不配合他。公安局叫家人交5000元才放人。到家后30天，邪恶的公安局恶警又把我绑架到公安局2楼，把我烤在2楼的阳台上，一直烤到深夜。后又把我送到看守所迫害。在看守所里每天练功背法，给犯人和警察讲真相。在背法的过程中，是师父的法理坚定着我的正念。在一次练功时，看守所的所长看到我和几个同修练功，他就不让练，把我的手打下来。我当时正在抱轮， 我就又把手举起来抱轮，就是要练，就不配合他。恶警所长就拿来手铐把我们的手铐住。由于我们整天被法，有师父的法理坚定我们，在师父的诱惑下，我们当天手铐就掉下来了，一天也没有耽误练功。说来神奇，我们的手铐当天三人都拿下来了，另外几位同修没几天也掉下来了，可是有的犯人也带着同样的手铐怎么也不掉，真是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犯人们都惊呆了，都知道了大法的神奇。由于证实法讲真相，自己和同修的一言一行都用大法来衡量，都用善心对待好礼的犯人，在吃穿住方面都是先他后我，用我们修炼的一言一行证实这大法。好礼的犯人都说大法好，大法弟子是好人，犯人一个不落都和我们一同练功。在一次练功时，邪恶看到恶警就把吊扇开了，那时正是天气最冷的时候，是阴历腊月最冷的日子，天下着雪，我在吊扇底下却不觉着冷，觉着吊扇的风直往上扇，不往下落，直到练完功，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号里的犯人都很惊奇，后来都知道是师父和大法保护我们，我知道师父承担这一切，我当时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对大法的敬重和感恩。后来一段时间里，恶警不断地加紧迫害，逼迫我放弃修炼。在一次提审时，我对恶警说，你们铐住我的双手，可是你们铐不住我修大法的决心。邪恶的女警察说，铐住你的双手，我还要铐住你的双脚。我对她说，虽然我的手脚不能练功，可是我只要活着，我的心就在练，就在修，谁也改变不了。另一警察说，这人心直，一定能圆满。这时我心里一直在背法，是大法的法理坚定着我的正念正行。就这样，邪恶放弃了对我这一次提审的迫害。后来的日子里，邪恶看这一招不行，就又用亲情来拉我，叫家人写好保证书，叫我按手印就回家。当时我对邪恶说，手印我是不按，杀人放火的出去都不按手印，我做好人为什么按手印？不叫我做好人，难道叫我做坏人吗？这时门外围了好几个看热闹的，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讲我学大法后身体变好，人心变善，大法的美好，使门外看热闹的都知道大法好。这时有四个家人就扳我的右手，叫我按手印，他们怎么也扳不开我的右手。这时又有几个人扳我的左手，眼看就要扳开了，我心里想不能让他们扳开，这时心特别坚定，就把家人手里的保证书撕了两半。这时恶警邪恶地说，送你石家庄劳教三年。我说你说了不算。恶警问谁说了算，我说我师父说了算，我说你送我到石家庄我就回来。结果真是这样，送我石家庄劳教，检查身体不合格，当天就回来了。其实我身体很好，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正念闯出了魔窟，使我又走入了正实法的洪流中，是师父是大法诱护弟子走过一次又一次的难关。还有一次是在2004年的一天晚上九点钟，我当时正在家学法，一名村干部带领派出所的四个恶警闯入我家，进门就乱翻，抢走了大法真相贴、光盘、师父讲法带，又把我绑架到派出所。一到派出所，我就给他们讲真相，我从修大法开始一直讲到绑架的那一天。当时所里的所长、公安局的政委还有几名警察都在场，使他们都知道了大法美好、大法的神奇。第二天我就正念闯出派出所。再一次在2005年春天的一天晚上，当时我也在学法，他们来了三人，两个人到屋里抄家，这次什么都没有找到，一人看我，当时我正念很足，就发出强大的正念，叫看我的人马上离开我，到屋里去我就能走出去了。结果那人就真的往屋里走了，当时我马上走出家门，心里一直不停地发正念背法，是师父的法理坚定了我的正念，没有了怕心，抑制了邪恶，闯过又一次难关。我是97年喜得大法的，得法的第一年在修炼过程中，我的身体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书中说的一样，身体一身轻，走路生风，上楼上多高也不累，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真的是达到了这样的状态。大法的法理指导我思想境界一步一步升华， 心境开阔，使我懂得了作为一个人的目的，就是要返本归真的道理。从此，这本《转法轮宝书》就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每天离不开这本书，每天学法练功，从不间断。是大法的法理和师父的呵护，坚定了我信师信法的正念，我才能做一个坚定的大法弟子。我家共有30多口人，经过多次讲真相和自己在修炼中先他后我，多为家人着想，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实大法的美好，使他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明白真相。14人退出了邪党组织，多人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还带了护身符。特别是我婆婆，她身体不好，天一冷就不能起床，一躺就是几个月。她明白真相后，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使她身体好起来了，冬天也能上街了。经过讲真相，我丈夫现在也支持我，有时帮我做大法的事。由于他对大法支持，得到了师父的佑护。记得是在2007年的一天，他在厂里上班，厂里油罐爆炸了，厂里的人都烧得有伤，送到医院抢救，只有他一人没有受一点伤。当时他住的房子后墙紧挨着油罐，他从房子里走出来不到3分钟就炸瘫了，油罐炸了，他没有受到一点伤害，因他身上带着护身符，又退了少先队邪党组织，是师父和大法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回家给我讲，说还真有些后怕呢。从那以后，他更支持我学法和练功了。他知道是师父和大法救了他，他心里感谢师父，感谢大法。还有一次，我的大儿子骑摩托车晚上回家，车子撞到墙上，整个车都撞散了，不能骑了，可是人没有伤着。我知道他身上带有护身符，是师父和大法又保护了这个明白真相，退了邪党组织的众生。这些都是我在修炼过程中亲身经历，亲眼所见。我有幸得这个千古难逢的法轮大法，是我一生中的最大的荣幸。我用语言难以表达我对大法、对师父尊敬的心，我常常自己流泪，想起师父在我修炼过程中的加持和在过关时的呵护，在正法中师父无数次的点悟，一切的一切都令我感动。我决心在以后的正法修炼中多学法，向内找，不断地用法理去掉我没修好的人心，各种执着心，清醒、理智、慈悲地救度众生，做好3件事，劝退更多的众生。我想凡是我遇到的人都是有缘人，都要给他讲真相，使他们退出邪党组织。我村大多数的党团队都退了邪党组织，特别是党员绝大多数都退了邪党组织，不管干部、电工、医生都退了，至今只有4个没有退。以后继续劝他们退出邪党组织，讲清真相，直到他们都退了。我和一位同修有时出村，有时到集镇去劝退，我们是一个发正念，一个在讲真相劝退，那真是讲一个退一个，效果很好。在做的过程中，怕心出来时就背法，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师父的法理坚定了我讲真相救众生的坚定信念，去掉了怕心，劝退的众生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党组织。在今后有限的正法修炼的宝贵时间里，多学法，向内找，修去一切私心杂念，纯净自己，放下执着，金刚不动，救度更多的众生，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心得交流，改变那一念。作者小玉。为了解决一些事情，我只身去了首都，住在一个老太太家里，她是我们的同修，我们一起学法练功，感觉非常好。这里的假期1个礼拜，所以同修都有充足的时间出来参与正式法。无论中使馆对面、总统山、河边的游园，都有大法弟子的身影。只是后来凡是有我出现的地方，只要我们集体发正念练功，天空便乌云密布，不一会儿就大雨瓢泼，大家纷纷议论着，多少年了，我们在这里练功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是呀， 往往都是下雨时，我们一练功，大雨就停了。哎，没准是谁的场不正吧？同修中就我一个是外地来的，大家不约而同地纷纷注视我，我也心里寻思着，这该不会是我干的吧？看着大家衣衫湿淋淋的，练功都给中断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何老太太回到家后，看到她一脸的不悦，自己也不知道应该和她说些什么，彼此很隔阂。她迅速地准备了晚餐，说晚上还有个活动要参加，接着问了一下，你还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住？当时我不假思索地说，有地方，谢谢，老太太淡淡地答了一下。出来后，提着沉重的背包，穿着湿淋淋的衣服，不知何去何从，问题还没有解决，怎么就要离开？不行呀，还有几天要待下去，去哪里好呢？当初来的时候，真的是抱着一颗坦诚的心，堂堂正正的明亮的态度和大家协商，共同把事情做好。为什么会这样呢？自己理不出头绪，尤其同修脸上冷冷的表情，让自己很难过，想打电话给丈夫，希望有人能同情我一下。一想，算了，何必呢？我一面走一面想，修炼就是吃苦，就是把思想里那一丝的抱怨，那一丝的不悦的感受都得排除，就是要看看自己的心有没有那么的纯净。看到自己思想里在突然而来的不愉快中还不能做到心不动，还不能深刻认识到修炼的人是不能有和常人一样的思想追求，认识到我便清理自己，那些难受的感受没有了，起初还在抱怨同修的想法也消失了。我的生命就是为了修炼的，就是把那些不好的都看成是好的，就是要使自己思想里认为的常人似的好坏观念扭转过来。这时心里一下舒畅起来，斤斤计较的念头也打消了。来到这里正是法，不能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受阻碍。自己坐在长凳上微笑起来，修炼多好呀，生命清清晰晰的，自由自在的，不被人情束缚。灰蒙清冷的天空突然显露出金灿灿的太阳，阳光直直地照射在自己身上。我再一看时，咦，被大雨浇透的棉外套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干了，刚才寒冷的感觉也消失了。我打电话给一个同修，他说来吧，没问题。我想和大家交流，却怎么也打不开思想，好像被什么封闭得严严实实，隔得很远。我静静地听，大家看我非常的沉默，谈着谈着，渐渐地也失去了兴致，离开了。一个同修坐在厨房里学法，我走进倒茶时，他忙礼貌地说，我在这里学法，是不是打扰你了？我一听，突然心里感到难过的无法言表，学法这么好的事情，怎么说打扰呢？即使出于礼貌，也不能这样讲呀，这本身就是对法的不敬呀。不要那样讲，我们是同修，学法最好不过的事了，怎么会打扰？我恬然笑笑说，接着读吧。在这里停留了两天，晚上我回去时，一个同修小心翼翼地请求说，你能不能到别人那里去住？我们这里都是男同修，你一个姑娘住在这里不方便，我们联系好了地方，现在就可以过去。当时我一愣，马上笑起来，没问题，确实不方便，这个问题我给忽略了，你们说的对。大家看到我笑着也舒缓了下来，你一言我一句的开着玩笑。经过上次那件事情，我这次便没有动心，只当是帮助提高心性的好事，我真的是这样想。愉快的告别后便赶路了，那时天已经很晚了。在首都的几天，每天对法有新的理解，新的领会，完全不看重自己的想法是否被大家肯定接纳，只是抱着很谦虚很诚恳的一个心态来共事，发现这样做效果真的很好，不仅要处理的问题能找到漏洞的所在，也可以看到大家有个共同的心愿，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好，这个给我很大的触动。修炼的事情就是用修炼人的心态来对待，达不到标准就不容易做成，水到渠成，功到自然成，就是这个道理。回到家后，我笑着开起玩笑说，在首都我被同修从这个家赶出来，又从那个家里赶出去。丈夫也笑着回应着，你怎么还会有赶出来的想法呀？说不定众神就是这样特意安排让你提高心性的，好在处理事情时能有更大的能力。是呀，说到底我思想深处还没有完全去干净，真的应该把赶出来的讲法换一换了。
练神笔，作者佳云。马上就要开法会了，我想把自己的修炼经历写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于是便坐在电脑前洋洋洒洒地整整写了一个通宵。天亮了，稿子也写完了，浏览一下，自我感觉良好。哎，老公，帮我看看还有什么地方要修改的。丈夫读了第一段，再往下就看不下去了。写修炼心得不是让你写理论著作，你就平平常常的把对修炼的体悟写出来就可以了，干嘛加那么多另外空间呀？又不是让你搞艺术创作。刚才还欣喜万分，这下好像被重重的击了一下。我辛辛苦苦了一夜，连个安慰都没有，再不好也鼓励一下嘛。丈夫语重心长地说，修炼就是修炼，不是人情世故，鼓励一下又真能怎么样呢？你能因此再往前一步吗？当时心里也知道，修炼就是磨练心智，对人的追逐都得去，但还是忍不住。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稿子，心里却怎么也看不下去，读了一段觉得索然无味，心想算了，丢掉吧，又开始重写。就在我刚打完最后一个字，还没来得及阅览一下，电脑忽闪了一下，就一切都消失了。我重新起机，心里胆胆突突地期盼着，希望稿子有所保存，哪怕一半也好，可是电脑里却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好像期待的心理突破了极限，一下崩溃了。你怎么设置电脑的？工作这么不好，这下我的修炼心得都让你给弄没了，辛苦了几个月，却什么也没得到。丈夫听到后，默默地没有作声，静静地看着，平静地说，修炼心得是你的，怎么会丢呢？不去掉人心，写再多你真又能得到什么？丈夫笑笑说，你记不记得密勒日巴佛修炼的故事？他的师父让他造房子，房子刚建好就让他拆，刚建好就得拆，有的刚造了一半，每天拖着石头艰难地爬山，又辛苦地卸石头下山，想想那可比你写写文章都要艰难得多。他为了求得正法，还是守住了自己，不起邪见，你现在不也像他吗？文章丢了再写，没了还是继续要写，那些文字不主要，得看看自己的心呀。师父不是说了，我们这一法门修炼直指人心，师父不也说过，即使再神圣的事，师父都会用来去我们掩盖很深的心，从根子上去掉吗？当时真是有些哭笑不得，但想想确实是这样的道理。这一次之后，再写文章便不再绞尽脑汁地想着怎么吸引人，而是更注重过程中文字流露出的一些想法是否在法理上，是否适合自己这样讲。所以后来写出的文章就清新许多，一些不好的写作思维习惯在这个过程中也渐渐地给去掉了。现在写作往那里一坐，思想马上就静下来，身体像在定中一样，对文字能够如意的使用。写作中看着思想的动向不符合法理标准的，马上发正念清理了。古人说文以载道，这就是文章的作用吧。
台湾社会乱象，我有一份责任。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我的鼻子在几天前忽然像水龙头那样流着鼻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掉，就像漏水一样。我悟到是自己有漏，赶紧向内找，发现自己最近对马政府的行为有些不满，心态上有偏绿的倾向，这是一个很大的漏， 难怪被邪恶钻了空子。我立刻调整心态，鼻水也顿时止住。从小到大，我可以说是一个不问世事的人，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从来不去投票，家人也都很理解我。为何这次我会动了心呢？原来我对人权诉求有执着。作为一个常人来说，追求人权当然可以，可是对修炼人而言是不行的。师父说，大法弟子目前就是做好三件事，人权是人追求的愿望，修炼人是以出世间为目的，大法弟子的反迫害是表面形式，实质是在救人救众生。说明师父还说，我们是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修炼，即使我们现在用人权、用信仰自由等方面去讲清真相，也是为了救度众生而已。当年共产主义出现时，人不也是狂热一时，很多人不也认为是社会的进步吗？人这儿的事情啊，作为修炼人，不但不执着，还要清醒。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看来台湾最近的社会乱象，我也有一份责任。就因为我看不惯马政府对人权的限制而愤愤不平，对他产生负面情绪，殊不知发生在修炼人身上的事都不是偶然的。他为何会限制人权？不就是冲着我这颗追求人权的心来的吗？我不但不悟，还心生不满，难怪他的表现越来越不理智，就是要去我这颗心的。此外，我还发现自己有一颗不好的心。那天母亲，她是偏蓝的，说，为何那些人不学学你们法轮功，用和平的方式表达诉求？我就借机再次跟他说了真相，然后还补上一句，他们是常人，哪能跟我们修炼人比。我发现自己有一颗自满的心，觉得大法弟子表现得真好，沾沾自喜。觉察到这颗心之后，我很惭愧，我居然在和常人比高下，真是把自己降到人那儿去了。作为大法弟子而言，我们有平和的表现是应该的，否则还能说自己是修炼人吗？而作为常人而言，他们有那样的表现，我们应该以一颗宽容的心来理解。更何况暴力冲突中可能混杂中共特务故意制造事端，常人很难分辨这些。再说目前台湾社会的乱象，能说和台湾大法弟子无关吗？我们是带有能量的，我们的一丝一念会带动很大的因素，在社会上起的作用就会相当的巨大。就像我有那些不正的思想，愤愤不平，沾沾自喜，我能不为暴力冲突的发生负责吗？虽然我们这一次活动过程平和理智，给世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但是我们还要修得更好，把蓝绿情结彻底修掉，把追求人权的心修掉，把怕被迫害的心修掉，不受外界形势的变化，坚定正念，做好三件事。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扎实的向内找，作者小莲。最近我的这份费时的工作终于忙到头了，这样我也有点时间静下心来学法和写一点东西了。在单位的时候面对的都是常人的事情， 如果我把握住机会，就会将自己的人心去掉很多很多。同时，最近我也听附近的同修说了一些事情，我今天就结合着这些来谈一下自己对向内找这个题目本身的认识。说到向内找，也许有很多觉得好像有点老生常谈，其实不然。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自己，包括我本身，在听到什么看到什么的时候，能否都做到真正的向内找。比如在单位里，我遇到大部分事情都能做到心态平和，但是后来却发现这种平和不是修炼人修掉了怕苦怕累的人心之后所体现出来的状态，而是我是修炼人，我比你们应该境界高。说白了，这里边掺杂着比常人强的显示心，所以有时所干的活计没干好，很丢人。当我意识到这个十分不好的心之后，我就坚决地把那种隐藏得很深的心去掉了，这样再干起活计来也得心应手了。前几天文哥同修来找我，一进门他就有些迫不及待地说，有一个年轻同修的状态很不好，说他出现一些不理智的状态。这位同修我见过几次，承担着很多的事情。当听到文哥说的这些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在发正念加持资料点方面疏忽和懈怠了，同修觉得压力很大，于是当时我就发出强大的正念加持资料点同修，以减轻他们的压力。然后我平心静气地和文哥交流了我自己的想法。当我们看到他不理智的时候，我们有多大程度上找了自己的不足，包括我听到的也在内，我曾做过资料和协调方面的事情，像他那种状态我也曾经有过，就是如同心力交瘁一般，自己心里觉得很苦，别人也不理解，心性就卡在那了。此时如果我们都指责他，那样效果肯定是不好。如果我们都能真正的理解他，用心帮他分担，那肯定效果就不一样了。而且我们在说的时候一定要慈悲地说我们个人的认识，千万不要强加于人，这一切绝不是在做事，而是我们把握一次，即使自己提高又达到为同修负责的目的，只有这样我们整体的力量才会更大。第二天文哥又来了，进屋就说，真是我的问题，当我找到自己的不足之后，他也变得祥和了，不再说那么不理智的话了。当时我的心里真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滋味，慈悲的师父为了让我等不知悟的弟子意识到自己的心，得费多少心血安排一件事情啊。很多时候我们却以这明明是他的问题，却不去找自己的问题，使提高的机会白白错过，可惜呀。我总觉得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好好的向内找，肯定会找到我们自己本身的不足，包括某些同修的不当的言行。很多同修对我说，前一阵子外地同修过来，在其言谈中经常谈到善解执着心的问题，说怎样不符合法，在其言谈中都很执着了，还自己察觉不出来。对此我想，我们先不要讨论这种说法本身的对与错，我们先找自己，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是否都觉得真正在遇到矛盾人心发生冲撞的时候觉得很苦，肯定是有的。那么我们有时就不自觉产生一种向外求的心，求听别人的体会，自己好不用悟得个现成的，求用一种什么别的方式能修得更快一点，免除人心的阻碍，那该有多好。还有我们本身是否有标新立异的变异思想，我想这些都不行，修炼根本就没有任何捷径可走，人心不提高，那一切都是零。执着心这种物质绝不是坐在那里一想善解就不存在了的，如果不在实修当中真正的磨练自己提高自己，那么做其实不是在骗自己吗？而且师父从来没有说过善解执着。我总觉得无论我们悟到多高层次的理，也能够与最表面的法理沟通上，一些似是而非的名词千万不要在同修当中传，这样说轻点是干扰，说重点就是乱法。这么多年各地区都出现了很多自认为悟到高层次的法理了，而自己弄了一些名词在修炼人中搞事，这些都在起着对我们实修环境的干扰作用。我想同修肯定是无意这么做的，或者听的同修也许没有听得明白，但是我想我们还是在这方面注意一下比较好。如果由于我们的不注意带动了干扰了同修，那我们也有责任是吧？这不与我们希望同修们能共同提高的初衷相违了吗？作为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或听到这些事情的同修，我想慈悲地找当事的同修谈是一方面， 另外，千万不要把精力用在争论这些名词的对与错上，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扰我们静心学法、静心发正念和慈悲的救度世人这三件事情上。还有，我们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说，真的实在是太幸运了，无数的神想当却没有这个机会，真的无数的神都无比的羡慕我们，想办法与我们结缘，从而获得救度。而且在正法中，师父给了我们很多很大的能力，只不过我们有的人能感受到，有的人却感受不到而已。那么如果我们将自己运用功能做了一些事情的情况不分场合地对同修说的话，那效果肯定不好。这里边是否有宣扬自己的成分？这方面的口也应该修一修，是吧？另外，我觉得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我们本身修得有多么的好，有多大的能力，而是师父看我们有这种愿望而帮我们做的，是师父慈悲，是大法的威力，这一点一定要明确呀。如果没有师父保护我们，没有师父时刻的帮助我们，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拿我来说，其实当我有那种求名的执着反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些，就觉得有什么可自居的，自己有很多很多方面修得还很差劲。说句笑话，有很多同修都想看看我长得什么样，其实要真的看见我的时候，肯定会泄气的，肯定会想，原来你也不过如此，平平常常，没有一点出奇的地方，不足之处还很多。因为修炼的人肯定会有不足，肯定会有错误，所以我们作为同修，也不要想当然的把某个人理想化或妖魔化。只要还在法中修，就会有修好的一面和修不好的一面，我们应该全面的看。说到全面看，我想起在家乡的时候，很多同修与我在某个问题上看法不一致，后来我离开了家乡，再后来那边出现了同修被迫害的情况。记得当时我的第一念不是很正，就想，我早就知道你们那种行为不符合法，你看这回出事了吧，还是我做的对。以前对这方面也找过自己，但是发觉不是很深刻。直到昨天我到大爷家，他也是同修，大爷对我说，当有的同修被迫害的时候，有的维护某个人的同修说是反对那个人遭报了，当时我的心一沉，马上意识到，为什么让我听到这句话，是不是我本身同样有埋怨同修的因素。离开家乡已经有两年多了，这么长的时间，我的内心当中对从前的那些心性上的摩擦究竟放下了多少，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和环境的变更而忘却了呢，还是在实修当中修掉了？我发现自己的心还是不够慈悲，修得真的很差。如果当初在家乡的时候，我能够用修炼者的心胸去包容一切，用慈悲的心态与他们交流，最起码我想同修不会因为我的那种误法而过不去，导致间隔。想到此处我哭了，真的，我就在想，同修受到迫害，不管怎样与我本身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自责还自责不过来，怎么还有理由埋怨同修呢？写到此，借此机会向家乡同修和 PJ 的同修说声对不起，很多事情都是我的人心过多，导致同修们为我操心，使之不能静心学法，最后被邪恶钻了空子，给当地正实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总觉得作为一个修炼者，特别在正法时期，当同修被迫害的时候，无论表面上是何种原因，其实都是对大法、对整体来的，只有邪恶才觉得迫害修炼人理所应当，我们的基点千万不要站在邪恶的一方去。作为修炼的人，我们要维护的是法，而不是某个人。当初大约一年前，这里的一位协调人对我说过，在外面与同修接触的时候，我都不能说你妻子的事情，免得给你丢人，我要维护你的名声。我当时就说，我妻子有不足，这是肯定的，但是她好的一面也很让人佩服，另外千万不要维护我，这是人心，修炼人不能搞小圈子，我也有很多的不足，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自己正悟的东西，不能什么事情都靠别人呀。回到天上的时候，当遇到问题时，不能找别的神给处理一下吧，所以我们必须在人间修出大觉者的智慧和能力来。怎样走好自己的路，怎样完成好历史赋予我们神圣的责任，这才是我们都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机缘实在是很有限很有限的了，让我们都理智起来，真正的少一些争论，多向内找，对自己和众生负责起来。最后向同修们推荐一篇叫做《不要用心去感受别人的对与错》的文章，我看了之后很有启发，希望在有时间和精力的情况下， 同修们也看一看这篇文章，共同交流，共同提高吧。个人看法仅供交流，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核实。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